大家已经在音乐当中听到感谢神这一首诗歌了哈，非常棒，感谢神在任何环境的一个保守，感谢神垂听也没有垂听。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感恩的信息，但是很遗憾，上一周我叫怀中帮我就是检查大家的背诵程度，但是他忘记了这个环节。来，那我就也不为难大家，可是呢大家要顺服，因为当你真的愿意去背一些圣经一周才一节的时候，其实是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我刚要探访的时候跟姊妹们分享，为什么不轻易说好像绝望啊什么的，为什么负面的意念来的时候还有办法靠主站立，是因为里面有神的话。所以呢有神的话呢你就富足，你就可以应对每一个环境，所以要把它背下来。那我们就读一遍好吗？第一节姊妹，第二遍弟兄，这样轮流着各读一节。来，姊妹们预备起，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第二节预备起，好，姊妹北齐，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来，弟兄，个人阿们。好，主祝福大家。那我们现在呢一起低头祷告，因为这一周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感恩，所以感恩的意思就是谢谢谢谢谢谢谢，一直说谢，但不是求求求求求。那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每一个人说一句的感谢，从我开始，然后你们谁有感动就大声，只要一句，但不要出现求这个字哈，就只要谢主啊，我感谢你，不要两句，只要一句，因为我们这么多人，但是呢大家只要说一句感谢的话。主啊，我感谢你给我胃口，今天早上我吃了一大碗的红豆汤。 阿妹。主啊，我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的感恩的话永远诉说不尽，诚如诗人所说的，蓝天作纸，沧海帷幕都难以诉说。主啊，感谢你把最宝贵的耶稣基督来赏给我们，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安排下苦难，使我们在苦难里面学习信心，学习依靠，学习仰望，学习完完全全的交托。主啊，赞美你。今天要上感恩的课程，求主赐给我聪明智慧，让我能够讲得清楚，也给弟兄姐妹乐意遵行操练的心，把以下的分分秒秒交托给主。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安然居住，奉耶稣基督圣名感恩祷告，阿们。好，感恩的话永远说不尽哈，但是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呢，一定跟感恩有关，因为一个感恩的人，他的跟身边的人的关系一定很好。一个没有感恩的基督徒，他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差，一定是这样，跟关系有关的哈。所以呢，我们要来操练感恩。那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感恩的奇迹》哈。这位作者呢，他讲到一种 感恩他的一个定义，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是一种因认识神的恩典，承认神的主权而向神发出的回应。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写定义这两个字，但是呢，这一句话是他整本书的一个思想，是一个托举，所以他这样子来分享。我们看圣经里面哈，最常见的希腊文的这个感恩 Euharistia 这个词，它呢 有的时候出现是名词，有的时候呢出现是动词，但是无论怎么样它是两个词所组成的。那一个呢是好、美、良善，这个感恩是里面一定包括这个，然后也一定包括恩典跟恩惠。那更重要的是很多的经文里面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到后来的几节圣经都有提到这个词。那这个词呢，它里面包括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行动，一个人他的内心的感受、情绪以及他的行动，甚至是他的信心。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其实是16-18节，大家要备注哈，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啊。因为这是什么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Euharisteo 这个是动词啊，它是同一个字分开的两层意思，都有好、美、良善、恩典、恩惠的意思在那里面。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活出那个美好，我们也就彰显了神的恩惠跟良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感恩呢？从小到大父母都说谢谢。那个在美国的孩子很容易表达感谢，可能我们华人也许可能会差一点啊，也有可能有的做得很棒，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操练说谢谢、说感恩的话，是因为我们人天生是健忘的。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的时候，旧约圣经很多的时候是以祝福跟咒诅来有一些的区别，到了新约的时候他是积极正面的讲要感恩、要感恩，一直讲感恩。但是旧约的时候是透过很多的例子、负面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感恩。最典型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感恩的心。所以神告诉他们的就是什么呢？你要纪念，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纪念这40年，然后讲得很详细，说包括你脚上的鞋也没有破，好，包括你吃的食物，神都给你丰富的供应，所以呢，你要纪念，但是你要谨慎哦。到一个地方啊，有到了外邦人的地方，被影响了，你就忘记了，然后你看到那些外在你所拥有的东西，你就心高气傲，然后忘记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一再强调你要纪念，你要纪念，不要随从敬拜别神。可惜事实证明人是容易忘记的。那到了后来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他们真的就忘记了去侍奉敬拜别神，他忘记了这一位赐福的神。在士师记第2章10-12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以色列人忘记了那领他出埃及的神，就去拜假神了。有一个人来到牧师的面前，他跟牧师说，牧师，我没有办法感恩，因为我失业了，我已经失业了，不是一天两天，是半年的时间都没有工作。然后牧师就问他说，你有太太吗？他说有，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虽然我失业了，但是她也没有嫌弃我。然后你有孩子吗？他说有的，我有5个孩子，孩子们都挺争气的。然后他说，那你这个胃口怎么样？他说胃口也还行，虽然没工作还是吃得下。那你的睡眠呢？睡眠也不错，反正呢就贴到枕头我就想睡了，睡眠也是不错的。那你朋友呢？有朋友吗？他说还是会有朋友，虽然失去了工作，落魄了之后朋友有的离开，但还是会有朋友的。所以牧师就说，哦，你看，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说失业了，但是呢，你有妻子，妻子对你温柔，对你好，你有胃口，你有五个孩子，你睡眠好，你吃得好，那弟兄啊，你要感恩，用感恩的心态来回去好好的理个头发啊。然后他真的听牧师的话，回去就好好的理了头发，打理了自己。他过了两个月就很高兴的跟牧师说，牧师我找到工作了，因为我精神面貌挺好的，确实这半年没有工作，但也活过来了呀。感恩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会忘记，我们就可能看到那一个我没有工作，但是没有看到说没有工作的背后旁边还有好多好多的恩典我们要去来数算。因为人是天生喜欢抱怨的。在讲到说民数记十一章以及出埃及记这三章经文的时候，就看到说他们怀念的是什么呢？鱼、黄瓜、韭菜、葱、蒜等等等等很细微的东西在那里数算，但是他忘了他有一个身份的不一样，那就是神的选民。他忘了他在埃及所享受的这一点点的东西，可是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奴隶，你知道吗？是奴隶。大的没有去数算，小的呢就来抓住了，就天生喜欢这样抱怨。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这三章的圣经呢，就讲到说很多的抱怨，没有水抱怨，没有肉抱怨，没有领袖抱怨，道路艰难抱怨，因神的安排抱怨，他忘记了神是怎么样恩待他。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抱怨没办法感恩的时候，不是没有恩典，弟兄姐妹，是忘记神的恩典，没有去数算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然后呢，记住那个我没得到的，记住伤害的，然后记住那个缺乏的，没有办法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拥有，神给我们的恩典。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叫做什么呢？他说感恩是我们天堂的语言， Thanksgiving is the language of heaven， 就是感恩是属于天堂的语言。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感恩，否则我们就是只会抱怨的话，就觉得神亏待了我，而没有说神恩待了我。我们要从负面的转向正面的，等会结束的时候两个两个一起练习，说一句负面的，另外一个帮助他改为正面的哈。要把这个亏待你变成是神对你的恩待，因为天国的语言就是这样。有的人会翻译为 gratitude is the language of heaven， 就是感恩感谢，有的是 thanksgiving。 总的来讲就是说基督徒一定要常常说感谢的话。我记得司布真有一篇讲章 Three Blessings of the Heavenly Charter， 他讲的是说带应许的三个福分。那么这福分当中他有一句非常严肃的总结，To be ungrateful to God is to commit high treason against the majesty of His goodness。 翻译为中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一个人忘记了恩典，就是对神善良的尊崇有一个极大的背叛。司布真是很看重一个人的感恩，在他讲的这个应许当中，他会罗列到说一个感恩的人神给他怎样的应许，但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就像一个叛徒一样，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他没有去数算他，反而去挑剔他，反而呢在那里抱怨他。所以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基督徒，一个感恩的人就会经历更多更多的恩典，一个不感恩的人可能他的恩典就止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要鼓励基督徒，你多做见证，在你生命当中你经历了什么要跟别人分享。别人会问说为什么你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见证？因为我记录了神的恩典。在操练的部分等一下会到教大家怎么样实际的来操作，而且圣经让我们看见说人容易把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 罗马书一章怎么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神降下了这诸多的阳光、雨露、空气、健康、家庭、教会、救恩等等，人没有看到，不知道说这一切一切都是恩典。有一次我孩子他说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 say thank you， 然后呢他就说 thank you， 然后给他食物。我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妈妈发现你不是每一餐会说感谢哈，在这家你活了16岁了，现在那少有感谢。养你16年呢，就是可能屈指可数的那几句感谢。但是当你很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刚才出去有一个叔叔或者阿姨请你吃一碗简单的面食啊，或者很简单的东西，你肯定会说感谢，对不对？但是吃了几十年，有没有说感谢？没有。因为什么呢？理所当然。哦，你就是养我的，你就是得为我付出了，这个叫做理所当然。举一个例子挺感动到我的，这个时候这个呢是我做孩童的时候差不多十岁，我听了这个例子到现在我都记住。他说在一个农村，这个村庄突然着火了，大家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唯独一个弟兄的家保存了。所以这个弟兄非常的感恩，就拿了一些的钱要去教会奉献，然后就很高兴的对牧师说，牧师我今天要奉献，因为呢神保守我的家，大家就几栋房子大家都烧掉了，然后我的家保存下来。然后牧师说，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呐！他吓了一大跳，我不是要拿钱来奉献吗？怎么牧师这样说？然后牧师问他说，你在这村庄住了多少年了？他说20年了。那牧师说，这20年你都没有意识到说神给你的平安吗？直到你今天房子都大家都烧光了，你的保全你才说感谢吗？哦，这个例证给我小时候就很深刻的印象。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哈，要去感恩，要去数算，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小的时候可能给一颗糖会说谢谢，然后长大了给玩具，再长大了给学费，再长大了给房屋娶老婆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很少哦，感觉说要对父母说感谢，要对父神说感谢，认为这一切都好自然，理所应当的。我们要像这一个弟兄一样要感谢，更要像这一位牧师一样说，因为没有数算，20年以来都没有觉得说要感恩的心啊，所以求主来帮助一个有感恩的孩子，一个有感恩的人，他会去数算父母给了我什么，他那个心是感恩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奇迹，就叫爱的循环，父母就很感动，围绕在他身边。但是一个没有感恩的人，他会数算着没给我什么什么什么玩具啊、电脑啊，甚至更多更多的东西，那么父母就很忧愁，那个关系呢也是疏远，他没有办法很亲近的来建立那一个关系。所以我起先说为什么要操练，因为跟你跟神的关系有关。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人是会忽略的，是容易忘恩，我们本性是罪的堕落之后的一个本性，什么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恩典变成理所当然。那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发现感恩的少，就会去不断的索取。我曾经看到一个视频，我忘了那个题目叫什么，就是很多的人在那个海浪当中挣扎，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救恩，但是被拯救上来的那一些的基督徒跪在岸上做什么呢？做祷告。他祷告的是，主啊你给我房子，主啊给我工作，给我健康，给我每一天的同在，给很多。但是呢他背对着那个海，他不知道他曾经自己也是从那个死亡的边缘当中被拯救下来的人，他就没有去纪念那些人。虽然我忘了那个短视频叫什么，但是那个画面我还是一直记得。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会变成不断索取，甚至我们的敬拜不是感谢，会变成是一个宗教的责任。甚至当你做礼拜的时候，你会说这时候是在唱歌，那我就等到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再来。我请问你为什么会迟到？你迟到的心态是什么？你在家绝对不可能说现在九点了我再出门，你到底为什么要等到九点再出门？你为什么不参加前面的敬拜时间？为什么不提前一点来安静祷告？真的跟你心态有关。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是你要从诗歌里面要得多少安慰，每一句的诗歌遵从主，赞美主。我常常啊，我怕别人看见我哭泣，我是很敏感的一个人。我喜欢躲在角落，我就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我就眼泪就哗哗哗的流了。然后有一些姊妹说：“哎呀，我哭，我就啊放心哭，在主面前就放心哭。”但其实还是会顾虑，哎，别人看我怎么那么会哭？为什么我领圣餐的时候我容易哭？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剖腹产，活生生的剖在那里。一整个晚上没有麻醉药，我才体谅那个疼痛，才体谅耶稣的救赎。所以我领圣餐的时候我就特别敏感。主啊，谢谢你为我所受的一切的苦难。真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一切看为理所当然，要在我们祷告唱诗敬拜当中体现出来，我们不是一个忘恩的人。那么感恩呢，他在从这本书当中啊，他讲到的就是他的这个定义里面讲到的是有三个层面，我就从这三个层面跟大家来分享感恩。就是第一个层面，就是因认识恩典而有的感恩，就是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恩典。神给你得获财的机会，神给你健康，神还给你生命气息，这一切都是恩典。你要认知到，你要 know I know， 我已经知道了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那各样的美善恩赐都从神来的，从上头来的，所以我要感恩。你看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就一个人回来要感谢耶稣。这一个人的感谢绝对不是出于其他，他是认识到说我一直被丢弃，长大麻风的人是要在旷野里面，要离人很远，一到见到人的时候要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我没有家人，没有爱，没有关系。那我之所以今天能得洁净，是因为那个人，我享受了这样的恩典，我应该回来感恩。所以九个人才一个人，你说人是不是忘恩？耶稣才很诧异嘛，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去了哪里？耶稣这样问。那九个耶，只有一个。那九个人是享受恩典，但是这一个人是认识恩典，不一样的。一直在享受，从来没认识，但是这一个感恩的人是从他的认识开始，他认识是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回来了。我非常敬佩大卫，人生那么多的苦难，但是呢，他在呼喊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然后就开始数算，因为什么呢？他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他就开始数啊数啊数啊数啊。开始数算很多切实的恩典，这是我很佩服大卫的地方。有孩子被杀的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有自己的王位被抢夺的，流离飘索在旷野的，然后有受玷污的，自己的妾妻子被占有的，各种人生的伤害。但是他竟然说：“我的心啊，你要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更加的凸显，特别保罗的书信一再强调，我们要心存感恩，心存感恩，常常的感恩来归给神。这是我们一个的认知程度。第二个程度呢，是要承认神的主权，这就是讲到苦难关的问题。认识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你才能够感恩。 在这里我要分享，昨天我跟怀中在我们夫妻也是蛮可爱的，他讲到的时候我期待他预先跟我讲，然后我听到最认真的应该就属我了，我不放过他的每一个字，他回家要 IP 了。但是当然我现在认可他，他讲的道真的很有深度，我非常喜欢听，因为特别在解经方面我很佩服他。那昨天呢，他就讲给我听他大概的理念，那我呢又寻求他的帮助。那他就讲到这个神的主权的时候，他也非常认定说，一个人哈，如果没有意识到救恩在这个人生命里面的宝贵，没有很深刻的去了解这个救恩，他没有办法从苦难当中走出来。约伯就是这样，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死的不是一个孩子的弟兄姐妹，死了三个女儿，七个儿子，他是死了十个孩子。有多少人死一个孩子你会受得了？但是约伯死十个孩子，然后约伯呢众叛亲离，连孩子都厌弃他。上上周一个牧师讲的，连孩子都厌弃他，然后全身还长疮，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就攻击他，你死掉算了。真的，我觉得看这样的人，世界上没有比约伯更惨更悲哀的人。这就为什么地震当中廖智看到约伯的故事笑了，说我失去了一只腿，原来比我有更惨的人。你说谁比约伯更惨？死了十个孩子。但是约伯说，你怎么这么愚顽呢？我们不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你怎么只懂得享福，不懂得受祸呢？约伯因为知道神的主权，赏赐的是神，要收的也是神，这是主权的问题。当你喊主耶稣，这个主字你要知道，不是你当王，不是你掌管你的一生，是他掌管一生。你要知道他的主权背后有美善。如果你在救恩里面你还不了解神的美善，你的生活会很辛苦，因为当你遇到挫折你马上被打垮。但是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巴谷，约伯呢是从个人的角度，然后他不理解也问神，然后呢也觉得说，哇，像我这么惨的人干脆如果不出生不见天日多好。但是哈巴谷他是代表整个国家，也可以说代表我们的世界。当堕落的时候，哈巴谷非常不能明白，哈巴谷书只有三章，前面的时候他就问主五个为什么， why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你不掌权，你要让这些的灾祸临到百姓呢？要让这个世界这么败坏呢？他为什么问完了，到最后他这样宣告，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 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没羊，盆内没牛，就是一无所有，外在的里面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真是你可学的，你我可学的榜样，不是因为外面有什么，而是因为认识到救恩的这一位神，他本身就配得我们赞美。我希望弟兄姐妹备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说神亏欠你，神说我可以用一句话让你不要下入地狱，但是因为显明我对你的爱，我把最爱的儿子都给你了，我最爱的都给你了，我还能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想想神的那种伤痛，人对他的不理解，一遇到难处就抱怨他，我觉得最无辜的就是上帝。感谢的很少，但是抱怨就一定指责他，神啊你在哪里，上帝啊你在哪里。所以整卷哈巴谷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这个五个 why， God 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五个为什么。但是最后他的认知，他的答案，哇，令我佩服。 这两个人你看他们同样有一个反应祷告，就是神让他看到神本身自己。当神说我要管教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兴起巴勒底人，哈巴谷更不理解了，主啊，你还兴起更恶的人，为什么 你不施行拯救，你还叫更恶的人来惩罚？哇，这种思路没办法理解。但是当神向他显明，透过这个万物，透过上帝所造的这些阳光雨露，透过车马，哇，哈巴谷就说，神啊，我听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原来神本身配得我们这样的敬畏。所以约伯说，从前我只是风闻，现在我亲眼看见，因此我都厌恶我自己，我在炉灰中懊悔。那个懊悔什么？懊悔自己，我怎么会有这么狭隘的一个想法呢？神本身就配得我们敬畏，他是带有主权的神啊，他是爱的神啊，他是一切美善的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神本身以及他的救恩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如果你没有体会，你很难应对你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难过的一些的悲伤的事情。要说神啊，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为我设立的那个最好的救恩，使我有办法应对我人生的每一个困难。所以整卷的哈巴谷书就一句话，因信称义，因信得生， Life by faith， 是因为信心我才能走前面的路。这个信心是因为我信那一位掌管昨天今天明天的那位主宰，我才有办法活下去。举一个例子，在很早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一篇文章叫做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这一个作者呢，他其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耶稣你要是不让我的女儿乱活蹦乱跳的回到家，因为他女儿得了白血病了，你要是让我父亲未能见到我，体会到我孝心就悲凉的去世，我就不信你了，我将做你永远的敌人，你别用地狱来吓唬我，我不怕。弟兄姐妹，当这一篇文章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哇，我当时看了非常震惊，也很难过。我震惊的是，其实我非常体谅一个人遇到绝望中的一个呐喊，我们不要马上批评他，因为你没有穿过他的鞋，你不知道他有多痛。他女儿得了白血病，然后治疗又没钱捐款，当然后来记者扒到他家有3套房，然后呢他又把那个钱原路返回这样子。但是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孩子你看他这样真的很可爱，怎么舍得？作为父母的肯定舍不得，他是在痛苦当中的呐喊。但是过了几天，我很感恩的是，我看到一位弟兄对这篇文章的回应，然后刊登在基督教的那个文章上面。他就说，他说弟兄，你说你不怕地狱哈，要让女儿这样子，意思说要能够很好的回来，然后呢不要让你没有办法尽到孝心，你父亲就过世，似乎听起来你有很真的很深的伤痛。但是如果这个女儿如果你在地狱里面，大概的意思，如果你在地狱里面，你的女儿白血病就会得医治了吗？你觉得他更细微的说，他说你女儿经常穿别人送给她的衣服，你觉得亏欠女儿，其实你要为你女儿美善的品格而感恩，而不是一个挑剔的孩子。他就从很多的角度来分析他所有的遭遇。他说虽然你赶着照顾女儿没有办法再去照顾父亲，但是呢你尽的那一片孝心我们都已感受到，可是你女儿的健康以及你父亲的现在的光景，并不是以你下地狱就能够给予替代的，你完全不能做。最后的文章是说，如果你要说亏欠，你最最亏欠的是为你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生命为你付出。真的，主耶稣生命为我们付出，但是我们就时常会像这一位我不能称他是不是弟兄，我觉得是所谓的弟兄。如果真正的基督徒，我觉得不会说我要下地狱然后这样子这样子。 只能够说求神怜悯他，也只能够说求神怜悯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要付这样的代价。不要说，哎呀，我女儿都没有信主，或者我的家人没有信主，可不可以我下地狱，我替代他？不可能的。你的下地狱，你选择下地狱，也不能陪伴他，也不能减少他半毫的痛苦，他依然在地狱里面受刑罚，没有办法。你只能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拣选了我，让我得到救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自己信，家人没信的时候，他很纠结说，我不能信，因为我信了我就要跟我丈夫分开，一人一个地方，他哪里不知道有天堂有地狱，但是他就不愿意。可是你的不愿意能替代他什么？能代表什么？只能够说我们更亏欠主。然后那个弟兄说，当你喊主耶稣是主的时候，他说其实你不知道真正的父亲，你孩子真正的父亲是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他的现在跟将来。我们感觉死亡很恐怖，好像死了就没有了，但不知道说你在这地上只有100年，那个地方是永永远远藏着呢。你一去对比的时候，哇，这地上的所有一切就被看清淡了。真的弟兄姐妹，你再健康长寿就100年，谁不要走？唐崇荣牧师去白宫看着那个上面的雕像，每一个总统，然后旁边的一位弟兄说，哦，这些人都不在了，那么伟大的君王都不在了，谁在呢？没有办法存留。那怎么能够地上的一切怎么能比得来将来的永永远远呢？弟兄姐妹，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榜样。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他们家有很惨痛的经历，他27岁的马克，他的孩子自杀了，因为精神病的问题自杀了。这对于一个牧师来讲，这么有名的牧师来讲，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的女儿呢，怎么讲，他说，爸爸，撒旦想要摧毁我们这个家，但是他找错了对象。然后华里克牧师自己在脸书上面他也说，我有确切的盼望，将神将所有的事情变成美好，他将重建我们破碎的生活，我的盼望比任何时候都强。他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在他苦难当中给予他格外的安慰跟平安。这是华里克牧师在他儿子自杀之后所表达的。我真的很受激励，这一些正面的例子。还有怀中前一次分享的这个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他就是因为没有传道证跑出去传福音，入狱12年的时间啊，不是一天两天，12年啊。但是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在我一生当中，就是回忆那12年苦难的时候，他说回忆我一生当中，神的话从没有像现在那么敞开过，有些经文以前虽然看过，但却没有像现在那么对我发亮光，且基督耶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过，我在这里真看到他，也真感觉到他。弟兄姐妹，不要把苦难想成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今天要问自己，你现在就问自己，我挑战你问自己，如果苦难是真的，你还是否愿意相信耶稣？你不要说我现在很平安，你不知道明天，我也不知道我晚年要不要卧床，我也不知道将来我是怎么建筑。但是我们可以问自己，如果苦难是真的，你还愿不愿意信耶稣？我会说阿们，主啊，在场为着将来的荣耀，就轻看这短暂的羞辱，我要信耶稣，因为主已经把最宝贵的救恩给我们了。所以有句话说，信仰不是为了解释苦难，是为了承担苦难。当然信仰也可以解释苦难，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在苦难当中，它承担了我们的苦难，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啊！所以感恩神仍然掌权，仍然工作，也仍然同在。 那接下来呢，第三个层次就是要回应主的恩典。圣经里面撒该当他得到救恩的时候，他就说，我把家产一半给穷人。为什么他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愿意回应上帝给他的恩典。为什么玛利亚用香膏膏主？那是一年的工价，因为他觉得耶稣配得的。别人觉得浪费，门徒觉得说啊，这不卖30块一辆周济穷人吗？别人觉得浪费，但是在他的眼里，他觉得是回应主耶稣的拯救，给予他的恩典。然后保罗自己也是一生的来服侍主，甚至他说，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为主耶稣而活着。弟兄姐妹，我们是哪一号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天天享受恩典，但是从未感恩忘恩。那第二个孩子，他会说谢谢谢谢，一直说说说说谢谢，但是没有行动。但是第三个孩子呢，他会说，然后会表达，他也会行动，他也会做。这个观念我好像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对于我们成人来讲。但是我们真的有用行动来回应吗？我们在神家，我们有奉献吗？我们有参与服事吗？服事，你用时间，用才干，用歌声，用精力，你要服事，才代表你是一个感恩的人。主啊，我感恩，我要有行动的表现。小组里面跌倒的，我去探访；软弱的，我去扶持。因为我对基督感恩，我就愿意这样的舍弃。我们是不是有行动的行动的感谢呢？我们是怎样的服事呢？ VBS 一整周哈，然后呢，我非常感动，我们有这么好的牧者，每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跟怀中决定我们自己进来收拾前前后后的卫生，然后把垃圾桶什么换掉，洗手间清理干净。我们在想着说，等到大家都走了，我们大概都是7点然后再来教会，因为我家离很近，我们就愿意承担这个。但是我来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巴勒格是在我那天晚上，很抱歉，因为是吃完饭先跟怀中到我们那窝里面去走一圈，所以我就穿着马裤。从来来教会我是穿长裙，我喜欢穿裙子，但我一定不会短裤，我穿着马裤。然后我到门口的时候发现巴勒克斯车还在，我跟怀中说，糟了糟了，今天来教会穿着马裤，因为我是来做卫生的，我就觉得方便就不要换。可是我看见巴勒克斯在，我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当我进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们有这样的牧者，你们要爱他，一辈子不结婚，在这里。他曾经跟我说过，我没有结婚，我会有更多的时间，我会专心的投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确实是他付一生的代价。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十几年有什么感触，我非常感恩。连续两个晚上，我们进来，他 放下他手头的工作，就拿着那个吸地板的东西跟我们一起做。我当时就在想，可能平时不觉得，就觉得啊，他单身好像都在这。教会规定5点就下班了，通常传道人都会5点半才走，但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巴勒克斯都在这里。 VBS 他那么晚才回去，多少次都是很晚做完才回去。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收到他的邮件啊？你看看时间，真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心要偏得柔软。包括我看到的时候都觉得啊，很正常。但是那一次我真的被感动到，因为我们一定要借着说没人了，然后我们进来，可是他却都在。 我真的特别的触动到我，特别的感恩。弟兄姐妹，长老三个设立长老，你以为他们是当官吗？他们是愿意站立起来比弟兄姐妹更多的付出，才有这间的教会。Larry 长老鼓励到我，我常常想到他我就想哭，那个哭是感恩的哭，是感动到我。十几年不领薪的，跟值班的人一模一样，早上进来晚上回去。我们要感恩，之所以有这一间的教会，那么多的服事。当我去到摩尼塔家的时候，摩尼塔说我在这 教会施情十几年了，我当时非常的感动。我在昨天去到黄霞家的时候，他家我原来邀请我，那一次我 没得到机会，然后昨天去的时候开车开了蛮久的，我说哇这么远啊他们家，然后说我们家附近的姐妹弟兄 都在这里，也蛮多都在我们山谷。我就在想680那么堵，但是呢一般弟兄姐妹礼拜天来做礼拜，可是他们作为长职的哈，一周最少来三趟。为什么呢？祷告会他们要来，周五聚会他们要来，然后呢什么时间要来？礼拜天要来，还有其他的时间有活动的聚会，他们都要走在别人的前面。我就内心看着这身边的同工，我觉得好可爱。我觉得主啊，我感谢你在身边给予我这么多的榜样。在我来到美国痛苦纠结的时候，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服侍你。这些的人给我这么多的感动，激励我，激励着我说，嗨，想那么多干嘛？像他们一样去做就好了。真的弟兄姐妹，要求主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体会到我们现在拥有这么好的教会真是神的恩典。所以感恩的奇迹这本书说是绝对的感恩，无条件的感恩，是一生的感恩，没有任何理由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活出感恩的见证，其实就是操练的部分，既有垂直的又有水平的层面。垂直的就像我们的神，那么水平的平面呢，就是像人，像那些恩待你的人。抱歉，我总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恩典。那我们应该怎么感恩呢？用赞美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借着唱歌然后感谢，借着祷告。弟兄姐妹，少有求，你真的不能一直求求求求，先感谢赞美，然后常常见证主的恩典，然后用你的行动奉献服事，要常记录主的恩典。我的女儿知道妈妈为什么不管探访什么样的人都会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可以分享，是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有感恩的记录表，有很多很多的感恩，所以我会发出感恩。有的时候我害怕我自己会忘记，会去重复看过去的几十年的恩典，哇，我就会豁然开朗，神啊你太恩待恩待我了，好多好多都是我不配得的，但是你却给了不配得的恩典，神却给了，就非常非常的感恩。然后对人我们也是，对神用言语赞美，我们对人也是要用言语表达感谢。然后在祷告方面呢，你可以为那些恩待你的人祷告，主啊你说慈爱的人你要以慈爱待他，你就恩待他，为他祷告，然后常常给予他鼓励，好，谢谢你，肯定他，帮助他，用你的行动来回报他，你关怀他，陪陪他，帮助他，这是对人的。然后书写感谢信，如果他不在这地方的时候，你就用信来表达你的感谢。我觉得怀中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来到美国，那每一年国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恩待我们，值得我们感谢的，然后我们都会一一的就是到 春节呀到圣诞节啊，我们都会写感谢信、哦、告诉他们。那他们领受了这些也会觉得说，哇，原来他们还记得耶，出去那么多年还记得耶。我们要常常这样操练去做、哦、大家有一些感恩的记录，然后带来感恩的祝福。就是什么呢？大家操练一周你去思想，然后操练一个月你再回过头来思想，就是等你操练一周之后，你会发现说我更容易经历喜乐了，感恩。就好像我早上吃了一大碗红豆汤，我没觉得那么甜蜜，反而没加糖就觉得哎也好。但是起先我想感恩的时候，哦，早餐吃了红豆汤，我一边祷告就一边就笑了，我就很喜乐。哇，是容易喜乐的。然后呢，有一个 C.S. Lewis 他说，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就喜乐就得以完全，喜乐就得以完全，就更加的彰显。然后我们感恩的时候容易知足，我们感恩的时候就会很谦卑，觉得不是我自己，是神的恩典，就会激励神的平安，然后就会更容易跟人建立关系，更容易看见神持续的恩典，更荣耀神。这一节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你以感谢为祭献上就是荣耀他、哦、不要觉得我要做多大的事情才荣耀主。然后感恩了一周之后，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有没有更喜乐了呢？我的抱怨是否减少呢？我是否更知足更平安了呢？然后挑战自己说，有的时候选出一天的时间，说我今天一天不发怨言，看我有没有办法做到。好，总的来讲，感恩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而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位厚赐百物永不改变的神。感恩不仅停留在口中，而是要回应他的一个恩典和主权。那么我给大家呢分一个感恩行动学习单，帮忙传下去，谢谢。大家可以去操练，可以去做，但是你做的人就有福了，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感恩行动学习单啊，我给大家看。第一个呢，就是感恩行动的实践，数算恩典，你的家庭、你的信仰、你的朋友以及个人，然后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做感恩的祷告，好，数算主的恩典，这是感恩行动。然后用表达来感谢，用礼物、用书信、用言语、用陪伴、用祷告，或者用其他赞美等等，你们来表达感谢。那第三个呢，要付诸行动，就是本周的作业就是让弟兄姐妹互动起来，整个教会互动起来，有感恩，决定向两位表达感恩之情。然后你采用的方式就是里面讲的，可以礼物啊，可以言语啊，可以书信啊，可以口头啊，等等等等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写你完成的日期，就是向两位来付诸行动。然后最后呢，鼓励大家在这一周里面你写感恩日记，那甚至可以更多，像我一样常年的来写感恩日记。所以我翻进去，哪一天有神迹，哪一天我遇到恩典，哪一天遇到神与我同在，我都记在电脑里面。我打开，我讲到不怕没有例证，非常非常多的例证是我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要有感恩的记录，然后记录抱怨，就我为什么要抱怨，我可不可以把抱怨的这一个转化为我的感恩呢？这是这一周实际上的一个操练。愿主祝福大家，真的这个教会你去思想的时候，好多好多值得你感恩的。每一周你们看到这美丽的花，我进来最想看的就是这些花，就觉得姊妹好有福分。可是在这背后，他们献上时间，有的时候周五来插花，有的时候周六来插花，插花了要小，插完要小心翼翼的放在冰箱里，然后呢搬出来。所以让我们每一周都可以欣赏到这么美的花，不单单他们的付出，他们的经费，他们要去买花要花钱的，他们都是长年累月的这样奉献。真的，我们要去数算周边很多很多感恩的事情，你说看见的没看见的，音控的各个方面， 我们去数算，去寻找，然后去感恩。你没有信的朋友也可以，你就告诉他说，我今天格外的想起你，因为你在我生命里面有怎么样感恩的事迹，我感谢你，让你的生命动起来，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喜乐的人，是有盼望，是一个感恩的人。愿主祝福大家。然后接下来呢，我想两个做什么呢？就是讲一句我很难感恩的事情。比如说我好像家务一大堆搞得我身心俱疲。假如说他是说这个，然后你要想怎么回应他的这句话，你就告诉他说，感谢主，那说明你有一个家。那你啥事儿没有，你单身汉不就啥事儿没有了吗？但是你有一个家，对不对？然后就跟身边的人这样互相的勉励，好不好？来，我们花3分钟的时间。